好，今天我们继续呢来讲约翰书信系列。那我们上次呢讲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已经讲完，今天呢会进入第四章。那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哈。这章的经文有点长，不过大家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慢慢的可以把它读完。从四章的第一节开始哈，我们一直读到21节。好，我们可以看这个屏幕，或者看你手上的圣经。好，看到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的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经文比较长哈，不过呢，我们应该不会陌生哈，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金句呢，我们常常都会背诵。比如说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哈。有时候我们唱歌呢，也会去唱啊，有这样的一些的歌词。然后还有一句"爱里没有惧怕"，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我想我们先要从上文来看，就是先要复习一下，就是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讲的内容， 你才能够明白今天的经文究竟要讲些什么。那之前我们讲到怎样做神的儿女，那讲了好几个方面，包括神圣身份的来源，还有儿女身份的宝贵，上帝儿女的特征。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讲了第二个特征，就是要彼此相爱。那第一个特征我们再上一次已经有讲过，就是要行公义。在最后的部分呢，我有跟大家提到呢，就是在彼此相爱那里，约翰呢他用了两个方面来讲彼此相爱。一个是从反面来讲，就是从该隐开始，他讲到该隐呢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模式。世界的模式是怎样呢？世界的模式就是恨。但是反过来，就是他从正面的角度又讲，他举了基督为例子，基督是一个范例，他是爱的典范。那基督的这个模式呢，就是教会的模式。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是讲的那个是爱，跟世界是相对的，是不同的。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约翰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讲彼此相爱。首先从反面来讲，然后从正面来讲。他讲完基督这个爱的典范以后呢，接下来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神就是爱，也是经文里面节选出来的。刚才我们也有读过，在第四章八节那里讲到因为神就是爱。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字，不晓得你看到是什么字，有看到是爱，有人说是爱，还有看到什么字？神。我想问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字？第一眼看到的是爱吗？有的人说第一眼看到爱，有的人第一眼看到是神。不管怎么样，这个字也是蛮特别。我想中国的这些书法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我们的中文的表达，把这个字很传神的表达了出来，就是把我这个题目一个字就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是神，它就是爱。那当我们稍微转一下角度呢，你会看到这个就是神字，这个是神。再转一转呢，你看到的就是爱。那很特别，这个宣告是约翰独有的一个宣告。他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这个宣告的宝贵呢，是在于他跟其他所有的宗教或者是所有其他的哲学家所讲的都不同。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他告诉你他们的那个教主或者是他们所信奉的神就是爱，没有任何其他宗教会这么讲，也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没有一个哲学的流派告诉你他们的流派所信奉的就是爱，都没有。唯独约翰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神就是爱。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待会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讲。那我们首先来回头再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刚才读的经文很长，也许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不同的段落，而不同的段落呢它所讲的内容呢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在那里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好像是在讲怎样去分辨真理的灵还有谬妄的灵，它主要是讲到这个怎样去分辨这个灵。然后呢从第七节开始呢才讲到怎样去彼此相爱，所以第七节开始他就转了一个话题。表面上来看好像就是前面那一段跟后面这一段好像关系不大，一个讲怎样去分辨这个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然后后面这一段讲彼此相爱。是的，当我们表面上去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两个段落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段落跟第三章最后那里连接起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的特别。第三章最后的时候呢讲到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第三章最后所讲的内容。这里讲到神的这一项的命令，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相信，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相爱。相信是讲到从认知的层面，我们怎样去相信耶稣基督，和相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是从认知的层面去讲的。另外一个层面呢，是从行为的层面，就是我们确实要行出来，而要表现出来，这个是彼此相爱。那这两个方面呢，在接下来的第四章里面呢，就很清楚的他来表述出来。怎么表述出来呢？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了第四章中间有第七节和第八节，如果你看到那个字可以再读一遍。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会发现第七节跟第八节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总结，或者说它是一个核心你去对照的时候，它会讲到爱心那一方面，其实就讲到你具体的行为，就是彼此相爱。然后还有讲到一方面是什么呢？认识神，它是讲到认知的层面。从这两个层面，如果你都做到了，你就达到神的要求，你就能够执行那一项的命令，你就可以真正行出来。而真正行出来关键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神就是爱。这个是本源，或者是这个是源头，这个是最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的话，你其他的都做不了，不管是你从认知的层面还是从你行为的层面，你都做不了。所以神就是爱是整个第四章的一个核心。那这段经文也是很特别它的结构呢，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发现它那个结构非常的特别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那刚才我们是抽取了中间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出来，如果你看上面上文跟下文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很有趣的这个对照它是对称的这个格式是对称的。第三章刚才我们读了，就是最后的23和24节那里，首先蓝色字的那部分它讲到是彼此相爱它是讲到彼此相爱。然后你看第11节它要讲到也是彼此相爱，我是用蓝色的字呢把它 highlight 出来把它让大家看得更清楚。然后接下来红色的那个字，你看从三章二十四节那里开始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然后在四章十八节他讲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也是相对的，首先讲彼此相爱，然后就讲到神的灵怎样，然后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黄色的那个部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然后四章十五节那里讲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就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看都是一个对称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从这个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就总结了这样一个的结构，就是 ABC 还有 A 撇 B 撇 C 撇中间呢最突出的核心的那个部分呢，就是第八节那里讲到的神就是爱。那你在看这两个部分的时候呢，不管是 ABC 还是 A 撇 B 撇 C 撇呢，它都是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知的层面，一个方面是行动的 层面，就是你认识神的层面，另外一个讲到彼此相爱的层面，但是最中间就是突出神就是爱，这个是不管认知还是行为层面的一个核心或者是一个基础。好了，当我们明白这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好像两段经文没有什么关联，上面是讲好像怎样去分辨这个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后面就讲到彼此相爱，其实是有关联，它是讲到这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这两个方面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是一体的，它不是分割的，它不是分开的，它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两面，是一个整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分开来看吧。好，我们先看其中的一面，就是从认知这一方面来看，有两段，就是前面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后面十三节到十六节，两段都是讲那个认知的层面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呢，约翰呢，他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两个灵在活动，一个是真理的灵，另外一个呢是谬妄的灵，也就是说是有从神而来的灵，那个灵呢是赞美还有高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但是呢也有一个是敌基督的灵，那个敌基督的灵他是怎样的呢？他是受世人的爱戴的，而且他又歪曲基督的真理的。约翰在这里呢，他提出了两个方面可以去辨别或者去分辨这个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哪两个方面呢？第一呢，就是分辨他们的信仰，简单来讲就是你看他们信的内容是什么。约翰他指出假先知与真神的这些先知呢是有不同的，那这个灵呢，有的翻译的版本呢也翻译成先知就是从神而来的先知，有的翻译的版本是翻译成先知，但我们总体来讲可以把它看作是从神而来的灵。那他们是跟敌基督的灵呢是有不同的，约翰特别指出来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这个是第一方面，就是你要分辨他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怎样来看待耶稣基督。如果他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讲约翰书信的时候都有讲过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他们受诺斯底主义影响，很多的假教师还有那些的异端他们是比如说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肉身是邪恶的，所以基督呢不可能呢成为肉身的模样来到人间，所以他们是否定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因为他们觉得既然神是圣洁的灵是圣洁的，那圣洁的神不可能成为有罪的肉身他们是反对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呢他们是属于敌基督那一派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分辨他们信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他们就是异端就是敌基督的。他们信耶稣是怎样呢？他们是认为耶稣基督本身他没有神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过呢，在耶稣他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呢，上帝的灵呢就临到他，然后他在那一刻呢才有了神性，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呢，那个神性又离开他了，然后他又变成一个普通的人这个是他们的观点就是这个神性是某一个时段在耶稣身上有，某一个时段呢就没有。不过正统的信仰约翰他们所信的耶稣的神性是从亘古就有的，不是在某一个时段才有的， 所以他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事情呢，讲到他的神性跟人性都是从亘古就有。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那第二个分辨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分辨他们的跟随者。如果是属神的话呢，这些人呢就会听从约翰他们所说的，那如果是属那些敌基督的人呢，他们会听从世界所说的。从他们的跟随者就可以分辨出来他们是属于谁的。当然约翰告诉我们，其实从他们的那些行为哈，从那些假教师的行为，因为他们跟世俗是一样的，他们是随从世俗的风气哈，随从这个世界的标准，所以呢从这一点也可以判别出来他们不是属于神的，他们是属于那个谬妄的灵的。所以这个是从认知的层面来看，约翰告诉我们要分辨他们所信的是什么，然后呢要分辨他们那些跟随者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所行出来的是什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哈，也是讲怎样去分辨的哈，就是13节哈到16节。那这一段呢，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第15节也特别讲到，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其实在这里约翰反复的强调哈，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他其实要信徒要确信这一点，要肯定这一点，就是当我们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确定的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呢。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还有怀疑的话呢，他说神的灵啊，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的灵让我们有这样的凭证，也就是说这个确信或者是这个保证不是凭我个人的感觉啊，乃是有圣灵他的保守，或者是圣灵他的特别给我的一个凭据，让我很确实的知道我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我是属于神的，我不是属于那个敌基督者的灵的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也许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疑问哈，我常常会有疑问的，怎样住在神里面，然后神又住在我里面呢？你会觉得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吗？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那你住在神里面，神怎样又住在你里面呢？有想过吗？我常常有这个疑问，但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哈。我现在知道我是在哪里呢？我是在这个大气里面哈。这个大气或者是这个空气呢，也是在我里面哈，这个是可以的哦。我是想到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处境。或者说当我们把一个空的这个瓶子丢到海洋里的时候，这个瓶子里面是不是有水啊？有海水啊，就海水在瓶子里面，瓶子也在海水里面，其实是可以的哈。所以有些时候神的这种爱或者神的这种临在就是很神奇哈。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能用言语去形容，或者我们可能在世间找不到一种的模型跟它能够去类比的，或者刚才我所举的这种的类比也不是太贴切。不过呢，在某个程度里面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怎样是啊，在神里面，神也在我里面。当我们想到神或者是圣经啊，也曾经用这个气或者是这个风哈来描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去理解哈。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上帝怎样他造人的时候，在这个泥土里面，他就吹了一口气哈，其实就是把他的灵吹进去。这个气跟这个灵是同一个字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上帝的灵哈吹进去了哈。原文用的这就是气哈。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讲跟他讲重生的时候讲什么？风随着 意思吹哈，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哈。其实这个风也是灵的意思哈，也是同一个字哈。所以如果是这样理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然后我们呢也在神里面。好，这个是从认知的层面，不只是有两方面我们可以去辨别哈，是否这个灵是出于神。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上帝的灵，就神的圣灵呢，也会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边的哈，是属于真理的灵还是谬妄的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中间那部分。中间那个是整个段落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从第七节到十二节，这里讲到行为的层面，就是我们怎样去彼此相爱。在这一段里面呢，你会看到前面哈、跟后面它也是一个前后的呼应哈、都叫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中间呢，它就讲到它凸显出来是神就是爱。其实这里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就是有力量的那种的宣告，或者是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前无古人呢、后也没有来者的这种的宣告，没有人敢这么说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哲学，他会这样子告诉你，他们所信奉的那一个神，他是爱，他可以告诉你他们的那个神呢，要求你们要去行善哈、他会这么讲。但是他不会跟你讲他们的那个神他本身就是爱。你要留意，神就是爱跟神拥有爱，或者是神会去爱，是完全不同的。你会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讲神就是爱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爱的本体，他是爱的那个源头，然后他所行出来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他的这个本性或者是他的本体有关，包括他的创造、他的拯救、他的护理、他的施恩等等，所有的他的行动都源于他就是爱这一点。所有的行动包括创造、他的拯救、他的护理，都是因为他是爱的本体，他是爱本身，他不只是有爱的行动而已，乃是他本身就是爱。而其他所有神的行动，在我们看来好像都不是一定跟爱有关的行动，包括创造，其实都是跟爱有关的。创造本身就是上帝爱的一个流露。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上帝所有的行为，或者是上帝所有的行动，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出于爱。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呢，约翰就劝我们，他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当怎样做呢？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而当约翰讲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他还举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上帝他自己去做的，这是一个最高的爱的典范。其实上次我们也有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来，然后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代替我们接受惩罚，然后他上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去受这个刑罚，其实就是爱的一个彰显。这个行动也是源于什么？源于神，他就是爱本身，才会有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也是爱的最高的一个表现。那这种爱呢，是一种牺牲的爱，舍己的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人间的爱呢，可以去比拟的。那当然我们在人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爱，我们也会爱我们的身边的朋友，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家人等等，但是这些的爱呢，不能跟神的爱去相比的，因为我们的爱呢是有限的，或者是有条件的，会过时的，会改变的，但是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爱呢是有可能是自私的，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的爱是那么的自私哈。那我最近在听一些的育儿的一些讲座哈，那有一些我们也需要去分辨的，不是没有所有的那个讲座他所讲的都是对的，有一些就是说哎，你要好好的去培养你的孩子哈，在孩子上面呢其实是一项的投资哈，他说你要把你最好的投资在他身上哈，啊，这些好像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哈，但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爱孩子，我们去所做的事情为他好，那这不是投资来的，这投资你用这个词其实就是错的。如果你想到这个是一项投资，就代表你将来想要回报的。我们一讲投资的话，就是跟回报要挂钩的，对不对？如果这项投资没有回报，那算什么投资呢？如果我们把对孩子的爱看成是像投资的话呢，其实这个本身就不真正是爱。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在一个误区里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爱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动机其实是不纯的哈，或者是想着孩子将来就是能够养儿防老嘛，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或者是想让这个孩子完成我还没有完成的这个心愿哈，我要做一个大的 project， 我要成就很伟大的事情，我这一代我自己做不了，那我就培养孩子让他去做吧。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小心哈，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那神的爱是不同哈，只有当我们很深的感受到上帝对我们那种舍己的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呢，约翰在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明白到上帝是爱的源头的时候呢，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行动呢才不会走偏，我们采取的行动呢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意义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爱。不然的话呢，我们所做出来那个呢会真的会走偏，那个不是真正的爱。然后约翰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啊，而生啊，并且认识神。他这里其实也有讲到认知的层面哈，他把这个爱心哈，就是跟那个认识神呢会联合在一起，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两个层面，他把这两个层面很紧的连在一起，不是分割起来的。基本上他好像把他们画一个等号，就是你有爱心就是由神生的，而且呢你会认识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方面。你有爱心就是你的行为表现出来你彼此相爱，跟你对神的那种认知是不能分开的，两者呢是结合在一起的。好，最后这里说我们看十二节，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什么意思呢？上帝的爱，或者说我们对上帝的爱吧，其实是看不见的，这个是我们也能够明白哈，因为神看不见嘛，那我们对他的爱怎么可以看得见呢？如果你说你很爱神，那很难证明的，就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你是不是真的很爱神。不是说你来教会来多少次哈，读经读多少的问题哈，这很难去衡量。约翰提出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爱你身边的弟兄哈，这个就可以衡量。透过这个可以看得到你是否真的爱神。如果你爱你能够看得见的弟兄呢，就代表你能够爱你看不见的那位神。这里提到第一点，神是爱的源头，然后呢第二呢，基督是爱的最高的表现哈，然后还有刚才我们看的十二节，有两个其他的翻译的版本，我觉得是翻译的比较清楚一点哈，让我们明白 怎样理解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在新译本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哈。这个是下面这个哈新译本里面的那个翻译，然后最下面那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们来念一下。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上帝呢借着我们啊，上帝的爱哈、啊、借着我们呢可以完全的实现出来，或者说你用成全这个字眼也是可以，我们就能够比较好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完全呢、啊、就是上帝的爱透过我们能够可以实现出来，在我们身上成全出来，这个就是完全的意思。所以第三点这一段所讲的就是神的爱借着我们可以完全的来实现、啊、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可以完全的实现出来。最后就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那约翰在这里他有一个简单的小节，还有他在重申这个命令。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里有一个连接词哈，这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上面所讲的哈，上面所讲的那些的内容，假如你都做到了，这个就是这样哈。刚才讲的是什么内容呢？上面所讲的就是那两个方面，从认知的层面，从行为的层面，如果你都做到了，那爱呢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好，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呢坦然无惧。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刚才我们看那个翻译的经文哈，其实都可以知道意思，就是上帝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哈。我们再来看那两个的翻译的版本哈，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第十七节哈，这样爱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能够坦然无惧。我们确实能够这样啊，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有跟基督一样的生命。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哈，有了爱就没有恐惧，完全的爱驱除一切的恐惧，所以那有恐惧的就没有完全的爱，因为恐惧和惩罚是相关联的。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读起来比较容易明白哈、啊、它的意思哈、啊、它把里面很直接的关键词都很清楚的翻译出来，让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上帝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的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审判台前，就是当审判的日子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那这个呢也是跟其他所有的宗教呢所不同的。其他的宗教是什么的动力驱使你去爱呢？是什么的动力驱使你去行善呢？是那个惩罚，因为你惧怕那个神灵的那个的审判，你怕做不好，怕他的惩罚，所以你必须得要去做这些。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驱使我们去爱的乃是刚才所说的，因为神就是爱，只是因为这个，只是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是爱的源头。在这一段里面讲到，我们不是因为刑罚，不是因为惧怕神，惧怕将来的审判，我们才去有这些爱的行动，好像我不去做，上帝最后就会刑罚我，那我就很惨了，所以我就战战兢兢的，我必须得去爱人，虽然我不太愿意爱那个很不可爱的人，常常得罪我的人， 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神要审判我嘛，所以我为了避免这个审判，我就去爱他了，没有办法。不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有这种惧怕的话呢，这个爱在你里面呢还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意思就是说没有能够实现出来，上帝的爱在你身上还没有能够实现出来。这个是我们跟其他的那个宗教所很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惧怕啊，所以你要去拜拜啊，怕他惩罚你。这个也是约翰最后给我们的提醒啊，他做了一个的总结，将来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的去到神面前，然后他再一次重申神的这个命令，就是我们当要彼此相爱。我想约翰本身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最后拿他的这个生命来做一个的结束。大家知道约翰他的性情如何吗？他有一个外号，有谁知道的？哇，有人知道，是雷子哈，哪个雷啊？打雷的雷啊。这个雷子这个外号呢跟他的性情呢是很相配哈，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呢，他跟随耶稣，他的脾气呢是很刚烈啊，或者是很暴躁啊这种啊。所以呢有一次哈，因为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他们要去一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一个村庄哈，去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面，但是那里的人怎么样呢？不接待他们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就跟耶稣说，主啊，要不要我吩咐那个火啊从天上降下来哈，把他们全部烧死了。只是别人不接待他们，他就跟耶稣讲，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哈，把他们全部烧死，就像以利亚当年所做的一样哈，他这样讲。所以你看他的性情是很怎么讲，我不晓得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了哈。但是今天他被称为爱的使徒哈，其实你看到他的生命呢是被耶稣所改变的。这个人他能够被称为爱的使徒，但是他之前是怎样的？刚才我们所了解他过去的事情就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上帝他的爱来改变他。当他很深的经历到上帝对他的爱的时候，他很深的认识到上帝就是爱的时候呢，他真的能够行出来，他可以去彼此相爱，他能够成为爱的使徒。这个是约翰他自己本身的见证。那今天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可能没有多少的爱，可能很缺乏爱，我们甚至不是太深的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向上帝来恳求啊，求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首先更深的来认识到他就是爱的本体，他就是爱，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然后再恳求他帮助我们在实际的层面，就行动的层面，我们能够实践出上帝对我们的那种爱，以至于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可以完全。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耶稣，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约翰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知道你就是爱本身，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你就是爱。今天我们在这里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体会你就是爱，也让我们能够实践你的教导，我们当是彼此相爱。当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动力能够去做，不是因为惧怕，乃是因为我们确实被你的爱所激励，被你的爱所驱动。耶稣，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